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节，他们对我说，可见的是一群人，他只要一知道有人从这些犹大来的，他就要知道君从故乡来，因知故乡事，他是真是身在朝营心在汉，他心在耶路撒冷。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太人，在犹大神，这个犹大现在是波斯的一个省，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我们说了，这个应该不是指尼布甲尼撒的事情，因为那是100多年前了，这个是最近的事，这个是在圣殿已经建好了以后还有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呢受大难受凌辱。这个受大难和凌辱，我们也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受这些灾难和凌辱。我们今天讲到受灾难和凌辱，包括为什么会有 SARS， 包括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我想，现在大部分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中受到的凌辱或灾难或艰难跟信仰无关，跟上帝无关。为什么会有 SARS？ 这是自然现象。为什么陈水扁会当选总统？这是政治现象。就是好像跟上帝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各位，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在上帝掌管之中。没有哪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上帝在掌管每件事。另外一个错误呢，这个很少人犯，但是还是有人犯。就是前几天有一个，我在祷告会提到有一位姐妹得了癌症，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为他祷告，要告诉他，他先要认罪悔改，这个癌症可能跟他犯罪有关。认罪悔改对任何人都是需要的，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天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更加亲近主，这是应该的。但是你想到说，我生病或者我碰到什么倒霉的事，一定是跟我犯了罪的结果，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并没有犯什么特别错，但是他遭遇一些更多的灾难。好，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上帝掌管的方式并不是你今天看一下一个女人你眼睛就瞎掉了或者就近视了，今天你有一点贪婪你的舌头就烂掉了，或者说你今天传福音给某一个人，马上你老公就升官了，这种我们人间的祸福跟我们的属灵并不是成正比的，不一定的。我们知道上帝都有他的美意。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凌辱呢？基本上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的王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在几百年上帝的警告提醒安慰鼓励责备，特别是警告之下，以色列人还不肯悔改，那么最后打击就来了。这个有或者是那个重大打击，王国受到最大凌辱，那个打击就来了。这个你在很多诗篇里也看到耶利米哀歌是讲的最多的今天耶路撒冷受这么多的凌辱，这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有种种的不顺利？我刚刚说了，不一定是直接我们犯罪的结果，但是呢，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反省，这总是很好的。以色列这个时候受凌辱、受伤害已经100多年了。那么过去认罪，我们相信认罪悔改就好了。但是现在呢，为什么还有这些事情呢？那圣经上就没有讲了。100多年前，以耶路撒冷被攻、被烧、被杀，那是因为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再得罪上帝。现在已经过了100多年了，为什么最近又受到这些大难和凌辱呢？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那么实在还是不太清楚。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从尼希米记、以斯拉记没有看到那么清楚，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当地的人对犹太人很仇恨，大概知道是这个原因。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仇恨，怎么解决这问题啊？我想尼希米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各位，我是觉得我们天天都应该是这样子。 SARS 来了第一件事，对了，戴口罩、量体温等等，很好。不过我们第一件事求神光照，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不管是 SARS, 不管是地震，不管是政权转移，哎，各位，不管好的坏的，我们每天说主求你光照我们，看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多感谢赞美，光照我们也让我们多能够反省，这是很好的哈。这个尼希米一听到这个话，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各位，他听到那个话哈，他哭了几天，他就当时就坐下，然后哭了几天，然后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他是把时间浓缩在一个地，浓缩在一句话里面了。事实上这句话里包括好几天，对不对？这几天他一定不是天天24小时都坐下来，他应该也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哭。他这几天呢，应该不是时时都在祷告，因为他还有公务要做，但他把它浓缩起来。我觉得这个很好哈。你会看到在尼希米记里面哈，这个尼希米哈，他的两大特点恐怕就是他常常祷告。他常常祷告呢，他也有非常积极的行动。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哈，我甚至我想我们也都会说一句话，哎，除了祷告也没什么，也不能再做什么了哈。我想对是也对也不对了，我们就是祷告那是没有错，但是说除了祷告不能做什么也不对哈，我们应该带着祷告的心来做每件事。我们就是在祷告，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在祷告。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种属灵人一天到晚祷告不做事的，事实上真正属灵的人常常祷告人应该像尼希米一样非常积极在做事。相反的也是一样，一个非常积极做事的人应该是要常常祷告。我今天比较多看到是积极做事但是不太祷告。我觉得今天没有什么积极祷告但不做事，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真正一个积极祷告的人一定是做事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少看到就是好好祷告的人。我觉得要多祷告的道理不知道被多少人讲了几千几万遍了，但是呢讲了很多遍祷告却很少，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要求神赦免的哈。尼希米是常常祷告啊，他大概在每件事上哈，他都显出他的他就随时在那里祷告，他听到了什么他就祷告。当然尼希米记也讲到很多关于祷告的事哈，他自己常常祷告的，各位回去可以看，我们这几天也会讲到哈，像1章4节啊，像2章4节。4章的第4节第9节5章的19节6章的第9节还有14节13章的14节22节13章29、31哈，这我们都会看到哈。那么就是他是一个随时在祷告的人。我想不是说我们形式上一定要常常跪下来闭着眼睛双手合十祷告，但是我们心中总是有一个好像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那种态度， 主，求你加添力量，主，求你赦免我，我刚才又发脾气了，我刚刚又动一念了，我刚才又贪婪了，我刚刚又嫉妒了，主，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更爱人，主，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现在处理这个事情能处理得好。我觉得哈，一个基督徒应该像尼西米一样，他一面希望听到人家讲耶路撒冷的事，非常显然他听到他就哭了，他听到他就在祷告，对，他可能是听完了然后再回到房间痛哭的祷告，但是呢我也相信他在一听到的时候就开始在祷告了，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积极做事的人。好，他听见他就坐下，他就哭。各位，你的眼泪是为谁流的呢？我很希望弟兄姐妹，我立志，多次立志，我不要再为我自己流泪。我愿我流泪是为人不悔改心意，好像耶稣，好像保罗，好像耶利米，为神的国被羞辱，神的名被羞辱，在那里流泪。我们不为自己的得失流泪。当然就情感来讲，一定是考虑到自己得失，我们也不是说自己不要有得失，不要有得，要避免失，我们应该要多得，要避免损失，可是我们的得是为了要更好的服侍上帝，我们避免损失也是希望我们的金钱时间是更好的来服侍上帝。尼西米坐下哭泣悲哀了好几天，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禁食，我们简单说一下，禁食的意义作用是什么呢？禁食通常都是指在一种危急或者悲哀的时候发生的，太危险了，所以天下没有比现在赶快禁食祷告更重要的，赶快寻求上帝。太忧伤太难过了，所以吃不下饭了，单单为这个事在祷告。以色列人在四世纪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被那个便雅悯支派打败了齁。那么他们就禁食祷告。尼尼微城的人知道自己再过四天就要灭亡了，他们就禁食祷告。以斯帖知道他要进去见王，很危险的事，他就禁食祷告。禁食大概都是在一个很艰难或者很忧伤的场面局面下呢，专心的去寻求上帝。那么禁食呢，作用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忧伤，也不一定是紧急，但是实在是很强烈的寻求神也是禁食。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这个安提阿教会要知道差遣谁出去传道，他们就在那里禁食，侍奉主禁食，然后神就告诉他们，圣灵就说为我分派扫罗和巴拿巴去做工，然后他们也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打发他们去。就是我想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禁食祷告，求他的指引，好像寻求他比吃饭还更重要一样。那么我们当然不是说形式那个禁食的形式多么重要哈，你不吃饭照样可以亲切的深入的寻求上帝，你禁食的时候可以完全只是外表把脸弄得很难看，像法利赛人一样，像以赛亚书责备的那些虚假的禁食一样，就是他没有不是心中去依靠上帝。禁食当然也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信心爱心都增加，信心增加就是你饿肚子真是没有力气，就更加去依靠上帝，这个就是有些鬼要禁食才能够赶出去。那么禁食你更饿了没力气了，怎么能赶出鬼了？因为你就更加依靠上帝有信心。那么以赛亚书那里也提到说，禁食把我们的饼分给别人，所以禁食也造成爱心的结果。原因常常是悲哀危急迫切的寻求，结果呢是爱心和信心的增加。但是这真的是 是真的是出自信心而得到更多的信心才好，不是出自那个要作秀好像我很敬虔。那尼西米他就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那么他先说天上的神，神是天上的神，不表示他在地上不掌管。当圣经说神是天上的神的时候，乃是说到的伟大和崇高。其实天和天上的天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我们之所以说神在天上，是指他的崇高，并不是神刚好真的住在某个星云那里，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么他在天上，他掌管万有，那么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大而可畏，大表示他什么事都能做，有能力。那么可畏，我们需要敬畏他。他有能力，当然他也有慈爱。那么他是不是在为我们做事呢？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敬畏他了啊？圣经里面，包括在生命记第七章二十一节哈，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就你不要看那些迦南人很厉害，你不要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可怕的不是那些敌人，可怕的是上帝，因为上帝独有能力叫人生，叫人死，叫人得，叫人失。你只要单单的敬畏他。除了这个地方讲到神大而可畏，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哈，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讲到哈。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那么那个大而可畏呢，也讲到他的子系，下面讲到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那么神大而可畏，我们要敬畏他，知道所有的能力都从他而来，我们要去依靠他。在但以理书九章四节也讲到他大而可畏，那么尼西米就多次出现。各位你要知道，尼西米这个时候是在最大的波斯王宫里服侍，但是真感谢主。而孟子曾经说过，你不要看那些做王的人多么神气啊。孟子说我得志不会这个样子。那么孟子这样说法是他的修养的观点。我们基督徒呢对君王当然也是尊敬的。不过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单单应该寻求上帝，他才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也应该单单的不敢得罪上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今天就怕死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怕我们的老板，我们今天怕失业，我们怕很多东西，单单不怕上帝，这是很可耻的哈。那么所以我们非常软弱，你怕上帝你就什么都不怕，你不怕上帝你就什么都怕。你胆小原因就是你不够怕上帝，你怕了上帝你别的就不怕了哈。他祷告，他先确定他祷告的对象是谁，是耶和华，是坐在天上的，是荣耀的，是蛮有能力的，是应该惧怕敬畏的。这个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这个当然在诗篇里这句话也常常出现哈，大卫也很喜欢这样讲。神是守约的神。约是什么呢？约就是双方的一个协定，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不过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人跟神之间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呢？就是指不是我们跟上帝有平等地位在那里协商，然后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不是这样。我们这不平等条约纯粹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提拔我们，跟我们定的。就是我们一讲到不平等条约都很不高兴啊，因为是我们中国近代史，我们被列强兵临城下，然后跟他订约，要跟买什么鸦片啊，什么这些东西买卖啊，割地赔款啊。各位，上帝也是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平等充满了慈爱，就是上帝以他这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有，他就单单的看上了或者选上了以色列，跟他立约，把上帝特别多的恩典和慈爱加在他们身上，也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再去拜其他的神。新约也是一样啊。旧约这种说法呢，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6节那里有讲哈，第5节就讲了，他说就你们我将你们如鹰，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我们跟列强定不平等条约是被他们打败了，那我们很火大。以色列人跟神定不平等条约是被神拯救了。这就有点像，假如说一个不是公子落难的，是小姐落难的，然后被一个英俊的公子救了。然后公子喜欢这小姐，说你嫁给我好不好，那么那个小姐就同意了。你这样来说，神跟以色列立约有点像这样子。当我这样想，你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因为以色列跟上帝也好像夫妻，我们今天教会跟基督也好像夫妻一样，就是有约的关系。本来万有都属于神的，在出埃及记第19章19章第5节说，全地都是我的，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每一个人和受造物身上，每一个受造物也都应该服侍上帝。这是上帝的盼望。又用某种方式，生物无生物，动物植物都要服侍上帝，因为万有都是神的仆役。但是呢，那特别神特别跟他立约的，就好像摩西也是一样，根本不认识他或者忽略他，但神特别向他显现了，在焚烧经济中向他显现，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摩西，拣选以色列。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神就先拣选了我们，然后让我们特别蒙到他的恩典。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跟我太太有约的关系，那个约是夫妻之约，我应该爱每一个姐妹的，我太太应该爱每个弟兄的，但是那种夫妻之间的爱，那只有我跟他，他跟我了，因为我们有夫妻的约。同样的，我想这个你们上班的地方，你们都跟那个上班的地方有约，你要在那里工作，他们要给你薪水。我跟他们没约，我就在那里不能工作，我也他们也不会给我钱。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同胞，彼此相爱，为什么那个工作我不可以做？因为我跟他没有这个约。那么神跟任何人有约的时候，那么就表示进入一个很深的关系。那这个其实神其实就是一个约，旧约的时候是指以色列，新约的时候是指教会。旧约新约其实是一个约，都是指神特别拣选那个民，让这个民你可以说成为上帝的妻子，这个我们在讲何西阿书的讲过，可以说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在圣经里很多地方都讲过，成为上帝的仆人，成为上帝的朋友。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直不守约，这个妻子就一直被盗。那么可是上帝很守约，守约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你不守你做妻子该做的事，我就按着约上的规定会来处罚你，神守约来处罚你。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神会做奇妙的工作，使那被拣选的以色列人终于能在上帝的处罚管教之后 回到上帝面前，使她成为一个忠心专心爱丈夫的妻子。其实这也是新约的内容，新约跟旧约内容一样，但是新约因着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遵行这个约。在旧约的时候，多半的以色列人不守约，上帝的话不听，不守，已经勾了指头了，已经画了押了，可是就是没有守这个约。那么但是在上帝那一面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就是两方面来讲，当以色列人一再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上帝会处罚他们，这是上帝守约，守一个像警察罚小偷一样的约。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即使以色列悖逆，但是那蒙拣选的人仍然能在上帝愤怒管教之后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再度的拣选他们，再度的恩待。这里尼希米的祷告就是说，你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